自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中国一直试图两面压住，用中国政府在公开场合讲的说话，这个就是保持中立。中国一方面拒绝谴责俄罗斯在乌克兰的侵略行径，而另一方面又表示自己永远不会侵略乌克兰，而且对乌克兰进行经济援助。3月20号，中国驻美国大使秦刚甚至说，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合作虽然是没有禁区，但是亦都有底线。秦刚的这番修正令到外界一度猜测，由于西方的压力，中国是在度暗示要和俄罗斯保持距离。但是分析人士指出，这些都只是表象，而且随着乌克兰战事的推进，俄罗斯的处境越是恶化，中国就是越会给予俄罗斯支持，即使是要付出代价。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研究主任白明在3月24号在华盛顿邮报发表文章评论说，随着战争进入更持久又是更具破坏性的阶段，中国的主要目标是越来越清晰，这个就是确保俄罗斯保持他们作为关键战略伙伴的地位，即使是这个需要付出沉重的经济和外交代价。北京将是俄罗斯失败的前景视为是对他们自身领土安全以及在同美国的地缘政治竞争当中正面交锋的能力的直接威胁，中国根本不能够允许这种的情况发生。华盛顿智库史丁森中心东亚项目共同主任孙颖亦都认为，虽然在中国内外有很多的声音呼吁中国和俄罗斯作出切割，以便抓住乌克兰战争带来的战略机会，特别是改善和美国的关系，但是中国不会抛弃俄罗斯。孙颖在3月22号在史丁森中心网站上发表文章说，抛弃俄罗斯并不能够解决或者缓解中国最重要的外部国家安全挑战，而这个挑战一直是美国。他说，对中国来讲，至少俄罗斯的存在本身既是一种的制衡，亦都是一种的战略转移，将美国的注意力吸引到欧洲，放弃俄罗斯，并且减轻他们对西方的威胁，很可能会让中国在以后独自面对敌对的美国的全部关注以及力量。孙颖提到中国不会在乌克兰战争期间改变对俄罗斯的立场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距离习近平和普京在2月初宣布的联合声明太接近。孙颖说，如此迅速地改变政策方向，不可以避免地会引发公众质疑习近平最初采取这个的立场是否明智。他还表示，如果中国现时重新定位和俄罗斯的关系，就等于默认出现了政策的错误，在习近平准备迈入第三任期的时候，这个几乎是不可能。2月4号普京在和习近平在北京会面之后发表联合声明，两国友好是无止境，合作无禁区，在这份声明当中，中国第一次明确地反对北约继续扩张，同时双方反对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印太战略，认为美国推行的印太战略对本地区以及和平稳定造成消极的影响。中国官员、学者以及记者最近的一些言论正好佐证了西方学者的判断。事实上，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研究主任白明就是根据这些言论作出了判断。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3月20号在自己的微博文章当中指责那些主张跟随西方谴责制裁俄罗斯的人非常幼稚。他说，俄罗斯对中国在战略上至关重要，美国如果对中国进行极限战略威逼，有俄罗斯作为伙伴，中国就会不怕美国的能源封锁，粮食供应和其他的原材料亦都更加有保障。他还强调，中俄力量有极强的战略互补性，两国携手形成的地缘政治潜力是无穷的。他还说，如果中俄被美国成功离间，今日的俄罗斯就立刻面对着战略死棋，未来中美冲突的时候，中国亦都将会面临死棋。3月19号，在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视讯通话的第二日，中国环球电视网主播刘欣在推特上发表评论表示，你能不能够帮我打你的朋友，这样我以后可以专心打你。他的这一番的评论在中国引起了热议，中国外交部军控司的官方微博战略安全与军控在线转发刘欣的评论，并且写上真相 北京的国际关系学者金灿荣亦都在微博上表示是这样的一回事。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骆玉成3月19号在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办的战略与安全国际论坛上警告说，乌克兰危机给予了我们看待亚太形势提供了一面镜。他说，正如莫斯科在乌克兰的行动是北约扩张的直接后果一样，北约在亚洲的任何行动，太平洋地区亦都会引起类似的后果。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白明说，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后，西方外交团结的表现，美国主导的制约的压倒性力量，以及是北约的重振，更加是巩固了北京支持俄罗斯的核心逻辑。3月30号，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的一番说话，为西方的学者猜测提供了注脚。王毅对来中国出席第三次阿富汗邻国外长会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中俄关系经受着国际风云变幻的新考验，保持正确前进方向，展现坚韧发展势头。中国环球时报援引分析人士的讲话，这次的中俄外长会谈释放出清晰的信号，即是两国之间紧密协作的背靠背战略关系并未有，亦都不会因为乌克兰危机等外部事件以及是美西方的挑拨而发生改变。中俄关系将会按照既有的节奏继续推进。除了强调俄罗斯对中国的重要性之外，中国官方还一直为支持俄罗斯制造舆论场，即使是在俄罗斯调转炮口袭击平民，并且造成数以百万计的乌克兰人无家可归之后。3月29号，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是署名为是中声的文章，指责美国对危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文章还说，乌克兰危机背后藏着美式的霸权影子，美国主导的北约东扩是乌克兰危机的根源，美国是乌克兰危机的始作俑者。3月23号，解放军报发表昆星的文章，指责在乌克兰危机当中，美国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的卑劣角色。文章说，乌克兰问题演变到今日这种局面，来龙去脉是十分清楚，它的症结何在，世人心知肚明，正是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的所作所为，才是一步步地将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矛盾是推向火山口。时定生中心东亚项目共同主任孙允在接受南华早报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国这样做就是为了让中国国内的老百姓相信中国站在俄罗斯这边是公正的。其实自普京和习近平签署联合声明以来，中国在宣传以及叙事当中就一直站在俄罗斯这一方。中国外交部持续为俄罗斯辩护，指责西方尤其是美国是火上加油，并且呼吁妥善解决俄罗斯的正当安全关切。中国官媒还直接援引未经证实的俄罗斯媒体的消息，放大俄罗斯的虚假信息。2月24号，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几个小时之后，环球时报就在他们的网上发表了一段的视频，声称大批的乌克兰士兵已经交出了武器。这条消息的来源是官方的今日俄罗斯电视台。两日之后，中国中央电视台援引俄罗斯联邦议会主席的讲话，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已经逃离基辅。3月8号，俄罗斯国防部亦是外交部发表声明，指称美国国防部资助乌克兰的生物武器实验室之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以及是中共官媒追随俄罗斯的讲法，帮助扩散这些的假消息。在推特、脸书等社交媒体上面，中国官媒以及是外交官是不断宣传俄罗斯的官方立场。中国网信办还清除了中国社交媒体在互联网上反战以及反俄的言论，公开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信件以及文章已经完全从互联网上删除。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亦都一直在偏袒俄罗斯。3月2号，联合国大会举行的第11届紧急特别会议就要求俄罗斯立即停止对乌克兰使用武力，并且将他们所有的军事力量从乌克兰领土撤出的草案进行投票。这份由联合国96个会员国共同提出的议题为是对乌克兰的侵略的决议草案获得到141票赞成，中国、印度等35个国家投了弃权票。3月24号， 联合国大会就乌克兰提出的要求俄罗斯停止战争并且保护平民的决议投票，中国再次投了弃权票。针对美国以及西方盟友正在评估俄罗斯是否应该是继续留在20国集团内的话题，在3月23号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说，俄罗斯是 G20 重要成员，任何成员都无权将他们开除，除了力挺俄罗斯继续留在 G20 之外。中国仲反对乌克兰提出的在20国集团部长级会议上讨论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的呼吁。汪文斌说，20国集团是国际经济合作主要的论坛，不是讨论乌克兰等政治安全问题的合适场所。3月18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拜登通话的时候，习近平表示中国不愿意看到乌克兰危机的发生。中国驻美大使秦刚亦都对美国媒体说，北京不会向俄罗斯提供武器以及弹药，中国将会尽一切的努力化解危机。在3月29号的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说，中方愿意同国际社会一起继续为缓和局势、化解危机、重建和平而努力，但是到目前为止，中国并未有出面调停或者是组织谈判，中国甚至是还未有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话。李奇是华尔街电视记者主持、经济学博士，他3月23号在美国智库举行的一场有关乌克兰战争是否会改变中国的研讨会上表示，对中国来讲，普京下台被亲西方的领导人取代将会是中国最大的噩梦，虽然中国不希望俄罗斯垮台，亦都希望将俄罗斯当作为是对抗美国的缓冲区，但是中国是否不会明目张胆地给予俄罗斯的援助。他说，中国亦都不想失去他的主要贸易伙伴，对北京来讲，同样差的结果就是中国被锁在普京的阵营里面，同普京一起沉没，失去了同西方欧洲的贸易伙伴，失去了对中国至关重要的所有关键技术。他是认为中国会非常之小心地避免西方可能对他实施的最严厉制裁，这个意味着这场战争当中，中国不会全力支持战争，中国企业能够是否是到聪明的出路是另外一回事。就他而言，他是认为中国会非常之小心翼翼地走钢丝。中国正在是这样做，北京一方面嘴上是强硬表示反对制裁，坚称将会同俄罗斯保持正常的经济以及贸易的往来，但是在另一方面亦都不敢援助俄罗斯遵守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3月25号，路透社的报道说，中石化这家亚洲最大的炼油商叫停了一项在俄罗斯可能价值是达5亿美元的天然气化工厂的投资，以及在中国销售俄罗斯天然气的项目。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讲话，企业是在听取中国政府要他们谨慎行事之后的告诫作出这样的决定。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没几年，中国最大的两家国有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以及是中国银行，限制对购买俄罗斯商品的融资。事定胜重心的算论话，中国现时在三个方面区分他们处理乌克兰危机，在宣传上以及是言辞上亲俄，在外交上，中国力争在俄罗斯、乌克兰以及西方之间进行平衡。比如中国一方面是对俄罗斯合法安全关切，同时又强调乌克兰的主权以及领土完整，在具体行动或者是支持上则是谨慎行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